起来读上帝的话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我读给各位听，请你注意看你的圣经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罕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皮尼拿。皮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第八节，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念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十五节，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感谢主，两个阶段在圣光母校接受装备，开启我属灵的眼睛，也奠定我服事的根基。过去30多年的服事，有欢笑，也有眼泪，有成就，也有挫败。感谢的是，越败越战，越战也越勇。2011年的12月18号，主日崇拜，我邀请一位南部的某间教会的牧师去我们教会分享，因为我看见论坛报里面报道他们教会如何在祷告上突破、更新、火热，甚至连学生都背着书包去教会参加晨祷，然后再搭校车去上学，整个教会被祷告的火大大点燃，我的心非常受激励跟感动。隔天12月19号，2011年礼拜一，我们教会从早上6点到7点半的晨祷，过去这一年4个月风雨无阻，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包括今天早上，感谢主。今天教会界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服事主的仆人们，当然包括我们神学生们，其实我们没有人不知道祷告的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打开教会的周报，看看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灵命成长的过程，你会稀奇的发现，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就是祷告会。我们喜欢参加查经，我们喜欢参加特会，我们喜欢参加小组、参加团契，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祷告。有人说参加主日崇拜可能是因为牧师很会讲道，但是参加祷告会一定是因为爱耶稣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神学院2年、3年、4年受装备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上打下好的根基。一个传道人如果不喜欢祷告，初代教会里面拣选执事，他们说，因为我们要以祈祷 传道为事，祈祷在传道之先。卫斯理说，约翰卫斯理说，上帝不做别的事，只回应祷告。所以我这二十几年在台中服事，我不断的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提醒我自己，提醒同工，如果上帝不做别的事，只回应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上面的功夫，求主赦免我们。所以今天我愿意在这很宝贵的时间啊，大家很多的功课，很多的报告，但是我们一起来从我们很熟悉的圣经，如果你听过讲到，我很喜欢讲大家很熟的圣经，这样你比较容易很上手。很多很生涩的，很多牧师要讲弟兄姐妹听不懂的，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其实那个不是了不起，越厉害的传道人是讲越简单的，讲简单的道不简单。我们一起从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的来思想，我们要一起祷告，我们要一起学习祷告。但愿我的野人献曝跟在座的师长，我们学弟学妹，我们一起思想，一起学习。撒母耳兴起了扫罗，兴起了大卫，而撒母耳的兴起是因为他的妈妈哈拿是一个祷告的器皿。哈拿的祷告我们看见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。第一个，哈拿的祷告是一个痛哭的祷告，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当他们上去过节的时候，他常常痛哭，他常常因为皮尼拿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。为什么我们要痛哭的祷告？因为人生不如意。这位先生很爱太太哈拿，可是上帝使哈拿不会生育。电影《美梦成真》里面描述一位非常爱他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有一天因为工作非常忙碌，所以他就请他的管家送孩子去上学，想不到就在上学的途中发生重大车祸，两个孩子因此与他天人永隔。失去两个亲爱孩子的这位单亲妈妈，从此一生活在无尽的懊恼跟愧疚中，她心里面不断的自责，如果我不是工作忙碌，如果不是我让我的管家来送我的孩子上学，我自己开车就不会发生这永远不会原无法原谅的错误。但事情真的如此吗？那天如果他开车就一定不会车祸吗？如同一句我很喜欢的英文说 maybe or maybe not， 不一定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，只有上帝知道。有一位犹太教士，他住在俄国的小镇，他思索宗教的问题，心灵的问题，长达20多年之久，终于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不知道。某一天早晨将近中午，当他穿过村中的广场要到会堂去祷告的时候，正巧遇上小镇的警长。警长前一天为着工作跟镇长起了冲突，早上起床又为着孩子的事跟太太起了争执不愉快。当他遇见了不同信仰的犹太教士，他就找他出气，就说教士你要去哪里？教士说我不知道。警长一听火冒三丈，大喊着说，什么叫做你不知道？每天早晨11点钟你都会去会堂祷告，现在正好11点，而你又朝会堂的方向，你竟然说你不知道去哪里，你分明是要愚弄我，我要给你个教训。于是警长揪着教士的衣领，把他抓进镇上唯一的看守所。当他正要把教士扔进牢房的时候，只听犹太教士微笑地跟警长说，看吧，我不知道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遭遇好多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，其实真的我们误解人生，我们以为人生应该是凡事顺遂，我们如果遇到困难挫折意外的失败，我们就认为是倒霉，甚至不正常，甚至基督徒我们就觉得，因为我们早上忘记灵修，所以上帝惩罚我，我们都预设人生的立场， 每一个人应该都有父母的爱护，我们应该在父母的疼护中平安成长。长大以后，我们一定会遇到我们喜欢的人，然后成家立业，养儿育女。到了中年，甚至老年之后，和家人一起看老旧的照片，甚至跟你的老伴一起唱《无极日烂那老》，最后在睡眠中安然安详辞世。是。如果我们真的如此的顺遂平安，我们真的要感谢主，那真的是主莫大的恩典。但每个人都是这样吗？万一我们父母离异，万一我们自己亲密的关系曲终人散，或者有人年纪轻轻就罹患癌症，甚至亲戚家人死于意外，你说怎么可能？不久前我还看到他活蹦乱跳的，他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他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如果你我对人生我们有特定的想法，你一定会痛苦。因为古人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。第五节下半段说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包括小朋友儿少，我们今年每个人都是一天读五章圣经。昨天我们颁奖给大家200块的优惠券，可以去书房买东西。有12个我们的儿少，我们就发现从创世纪一路读到我们今天读到诗篇了，我们读到诗篇了，大概8-9个月可以读一遍全本圣经。我们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甚至新约也不断的提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们就发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太太们都是美女来的。亚伯拉罕的太太是美女，以撒的太太是美女，雅各的太太也是美女，甚至到90岁还有人，还有男人想觊觎老女人。但是这3个美女都是不孕门诊的常客，3个都不会生育。人生真的充满无奈跟无力。而从后面24节我们没有时间读，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，他能用3只公牛献上为祭，可见他们的家境是非常的富裕宽松。约瑟跟玛利亚去献祭是献雏鸽，没钱。可是以利加拿可以献3只公牛，但是即便家境宽裕宽松富裕又如何呢？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，还有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但是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当会生育的皮尼拿多次并常常讥笑且激动哈拿，以至于哈拿只能哭泣吃不下饭。第8节说，以利加拿于是对哈拿说，哈拿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如果问你，你知道吗？以利加拿问哈拿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？以利加拿真的不知道吗？皮尼拿每一次就讥笑就刺激哈拿，以利加拿你没看见吗？只是跟他说，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？这样的鼓励有安慰到吗？哈拿心中的痛是无奈耶和华不使我生育。不止这样，我们看见第8节，人比人气人，一个是人比人，一个是人气人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全，我们活在这世界，我们自己不完全，可是你发现我们都期待你旁边那个人完全。父母不完全，儿女也不完全，老板不完全，员工也不完全，学生不完全，老师也不完全，政府不完全，百姓也不完全，丈夫不完全，妻子也不完全，信徒不完全，同工牧师教会我们都不完全。在这世上的任何一天，我们永远不会到达尽善尽美的地步。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，人比人，如果你人比人，一定是人气人。所以我说人比人气人。以利加拿于是对哈拿说，哈拿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？哈拿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心情跟丈夫以利加拿说，怎么比？你跟10个儿子比，你难道不知道在我们的文化，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不会生育的妇人是不被尊重不被允许，甚至常受讽刺跟讥笑的吗？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，你我活在这世上的价值 并不在于外貌成就，甚至职位、住的房子、开的车子、银行的存款、别人的赞许，甚至头衔。你看过？我看过，玉龙的车子前面插了一个宾士的牌子。你以为他就变玉龙车子就变宾士吗？今天你加了一个身份，你觉得你就改变了吗？没有。猴子穿上人的衣服，他学人抽烟，学人骑脚踏车，他还是 monkey。重要的是里面，不是外面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即便我们人生所有的外面都拿去，都失去，都没有，我们依然存在，因为外面那些都是包装，包装拿掉之后，剩下的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施恩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有了什么身份，有了什么地位，你这个人就高升了，没有，不要骗自己。我们不但要操练学习痛哭的祷告，将你我人生的遭遇、任何的挫败、伤心、失望，全然告诉耶稣。我们学习痛哭的祷告，学习哈拿。第二个也学习不住的祷告。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？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盼望在于神。他许愿，他祷告，他说：“我祈求到如今。”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，觉得人生无望，他愤愤不平地跟上帝理论说：为什么你让别人都成功，经历一次一次，我却没有成功，难道我比别人差吗？上帝温和地回答说：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别人差，每个人都是我造的，如果我造的你比别人差，那岂不是我的失败？那为什么我没有成功呢？上帝说：因为你没有善用我给你的资源。啊，你给我什么资源？上帝，你什么都没有给过我。你看我的家境普通，完全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跟别人比。第二，我的头脑不好，考不上一流的大学。第三，我的能力不够，进不了任何的大企业。第四，我的运气更差，我进过十家公司，十家公司最后都倒闭。你说我的人生岂不是倒霉透顶？上帝，你到底给我什么资源？上帝轻叹一声说：你以为失败透顶的人生，其实就是我给你最珍贵的资产。上帝继续给这位一头雾水、一点听不明白的人解释说：孩子，我给你普通的家庭是为了让你学习自立，我给你普通的头脑是为了让你学会勤奋，我给你普通的能力是为了让你学会务实，而那十家公司倒闭为了让你累积经验。当大部分的人都渴望追求成功的时候，你已经很深刻的体会，从失败中体会到如何避免错误的方法。你的失败其实就是你的财富，你本来可以善用这份财富，可惜的是你太快就放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竭力发挥神已经给我们、赏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也要觉悟，即使我们在这世上几十年的岁月都不过是过客，我们的房屋、土地、黄金、古董、银行的存款、工作、头衔，甚至婚姻、家庭，所有的所有都是上帝暂借我们使用而已。我们只有使用权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人拥有权。你说黄金、古董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我当然拥有它。你真的有拥有它吗？在你还没有拥有它之前，它已经存在，它被别人拥有。当有一天你不存在了，那个东西还在，而且是由别人拥有。你说那最少土地、房屋我有它的权状，我当然是所有权人。这跟权状无关，因为在你拥有它之前，所有的权状是在别人的手上。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就连发给你权状的人都不在了，土地还会继续存在，你怎能宣称我是所有人呢？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，我们只是几十年人生岁月的过客，我们的盼望都单单在于神，我们都要回到造我们的上帝那里去。十一节，哈拿跟神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就是拿细耳人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是否经历到这样一个属灵的诀窍，所有的恩典、祝福、智慧、权柄、生命的泉源都丰丰富富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 很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的，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说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则说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，我们看见哈拿给上帝一个撒母耳，上帝还他五个孩子，三男二女，要五毛给十块，划算吗？盼望、生命、力量都在于神。第二，我们也看见，当我们不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将心交托给神。我们要将心交托给神。人生很多的事不是我们期待，却会不断的发生。有一位富翁非常富有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有受到人的尊重。他为此也苦恼不已，每天寻思如何可以得到人的尊重。有一天他在街上漫步，忽然看见街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心想机会来了，于是在乞丐的破碗里面就丢下一枚亮晶晶的金币，哪知乞丐头抬都不抬，继续抠他的臭脚丫。富翁不由怒从中来，轻声地喝道，哎，你眼睛瞎了，耳朵聋了是吗？你没有看到我给你的金币吗？至少你也听到金币天亮天亮的声音。乞丐仍然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说，给不给是你的事，高不高兴你可以，你不高兴可以拿回去。富翁大怒，他意气用事的又从囊中丢了十个金币在乞丐的碗中，这下子他应该趴着向我大大的道谢了吧。不料乞丐仍然不理不睬，不为所动。富翁一看，暴跳如雷的大吼说，哎，我可是给了你十枚金币，你看清楚，我可是有钱人，好歹尊重我一下，道个谢你也不会有。乞丐老兄听完，懒洋洋的说，有钱是你的事，尊不尊重你是我的事，这是强求不来的。富翁一听着急的说，那我将我的财产分一半给你，能不能请你尊重我？乞丐说，给我一半财产，那我不是跟你一样有钱了，为什么我要尊重你？富翁说，那好吧，那我所有的财产统统给你，那你应该尊重我了吧。乞丐听到这边哈哈大笑说，你把所有的都给我，那我岂不成了富翁？你变成乞丐，我为了尊重你，是你要尊重我。人生中为什么你我那么怕失去？因为我们紧紧抓住，因为我们怕输，因为我们一直想赢。为什么我们会失望？因为我们非常的期望。为什么我们会患得患失？因为我们把得失心看得太重，因此我们变得紧张害怕。如果我们不抱希望，怎么会失望？如果我们不想赢，怎么可能被打败？如果我们不在乎结果，怎么可能会害怕恐惧呢？如果我们对人一无所求，何必看人脸色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拿姐妹不再对人，不再对丈夫，不再对家人有所期待。她不但痛苦的祷告，她不住的祷告，将心交托给神，也单单期待神，她单单向神祈求，直到如今。哈拿心中默祷，十三节、十五节、十六节说，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。哈拿回答乌维他的祭司以利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直到如今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当你我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眼光全然交托给神，单单期待神，仰望神，你我才能经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切丰盛的应许、恩典跟祝福。我们不但要操练学习哈拿的痛哭的祷告，也要学习哈拿不住的祷告。很像挖金矿的故事，当人去买了金矿，因为那个前面买金矿的人以为那边有金矿，可是他挖了很多日子都没有挖到，很便宜就卖给一个人，那个人继续的挖，后来发现也没有，他就还是卖，虽然赚了一点钱还是卖掉。但是最后第三手买的人才挖了几天就挖到金矿，往下挖一寸就挖到了。很多时我们太快放弃， Never give up， Never give up， 我们不要放弃，多祷告一点，多坚持一点，我们就要看见属灵的果效。痛苦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最后敬拜的祷告。我们要学习哈拿敬拜的祷告。第一个，我们应当尽责任。十八节十九节说，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当她开始听到神的仆人安慰她鼓励她，她的面上就再不带愁容了。十九节，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。耶和华顾念哈拿，敬拜很重要，但是他们也做了他们应当尽的责任，上帝就赐福。人应当尽责。你听过十二次微笑的故事吗？当飞机起飞之前，有一位乘客要求空中小姐给他倒一杯水要吃药。空中小姐很有礼貌地说，先生对不起，我们现在飞机已经起飞，而且刚刚这个驾驶已经说了，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说了，飞机要这个我们要绑上安全带，所以等到这个飞机进入平稳的状态，我会立刻把水倒给你喝。15分钟过后，飞机早已进入平稳飞行的状态，突然乘客服务铃急速的响起。这位空姐突然想到意识到，糟了，由于太忙，她竟然忘记给那位客人倒水。当空姐来到客舱，看见按响服务铃的果然是刚刚那位乘客，她很小心翼翼把水送到乘客的面前，面带微笑的说，先生，真的对不起，由于我的疏忽延误了你吃药的时间，真的真的非常抱歉，请你原谅。这位乘客抬起右手指着他左手的手表说，你看看过了多久。空姐心里也感到委屈，但是无论怎么解释，这位乘客实在不能原谅他的疏忽跟遗忘。在接下来的飞行途中，这位空姐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失，每次去客舱服务，她都会刻意走到那位乘客的面前，微笑地问他需不需要水，需不需要什么服务。即便那位乘客余怒未消，并不理会空姐所有的对话。当目的地快要到达的时候，那位乘客要求空姐把留言本送给他，显然的他要投诉。这个时候的空姐心里虽然委屈，仍然面带微笑地说，先生，请你允许我再次向你表示真诚的歉意，无论你提出什么意见，我都会欣然接受你的批评。那位乘客嘴巴一张，本来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，只低着头在留言本上写了起来。等到飞机降落，所有的乘客都离开之后，空姐原以为这下完了，她的考绩、她的前途可能都会因此受影响。当她翻开留言本，却惊奇地发现，那位乘客在本子里写的不是投诉，而是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。那位乘客是这样写，他说，整个过程里面你表现出来的真诚歉意，特别是你那十二次的微笑，他有算哦，很像五饼二鱼啊，给5000个人吃饱要算，怎么知道是5000个人。深深打动了我，你十二次的微笑深深打动我，使我最终决定把投诉信改写成为表扬信。你的服务态度一级棒，下次如果再有机会，我还会乘坐你们的航班。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有坐在礼拜堂里面，不是只有用嘴表达我们爱耶稣而已，而是每一天，不是只有礼拜天，不是只有带敬拜。我常常跟敬拜团的说，不是只有你带敬拜你很火热，别人带敬拜你在下面你根本动都不动，那不是敬拜团，那不是敬拜的人生。敬拜的人生是任何人带你在下面，全心的用你的肢体的语言，而不是保留你的声音，而不是保留你的面子。我们要有礼有拜，我们不但要有礼，我们是外面是一个很绅士很 lady， 但是我们也有拜，要有内心心灵跟诚实的敬拜。而求神帮助我们，人生每一件事不只是我们敬拜，只是在敬拜的时间敬拜，而是我们的人生都是敬拜。在我们人生每一件事上都要尽自己的本分跟责任。 Do your best。 十八节十九节说，哈拿回答祭司以利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。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没有忽略或忘记自己当尽的本分跟责任，不是只有敬拜而已，当尽的责任跟本分也要尽。上帝因此在哈拿为人的不足跟欠缺上补足他，帮助他，扶持他，成全他。最后 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的祷告？因为主权都在上帝，每一件事的主权都在上帝，不在你我的手中。你我没有那么厉害，没有你，历史继续往前跑。求神施恩帮助我们，主权都在上帝。因为二十节说，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不怀孕不生育是神的主权，会怀孕会生育也是神的主权。所以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们在这里不只学习哈拿痛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敬拜的祷告，其实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也是这样痛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还有敬拜的祷告。在科西马尼园里面，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天父你的意思。他痛哭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汗如血点滴在地上。耶稣痛哭的祷告，耶稣不住的祷告，耶稣也敬拜的祷告，把主权交给上帝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学习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很多时候传道人我们不敢这样说，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。我们当然都有缺点，但是学习对方的优点，看对方的长处。求神施恩帮助我们。最后让我用一篇很有意思也值得我们三思的文章当做信息的结束。有空我们可以唱一首诗歌。那个信息，那个文章是说，一开始那个运动注定是要失败，因为首先开始的时候只有120个人，和他们家乡好几百万人口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。另外这120个人大半是文盲跟穷人，他们都是蓝领工人，知识不足，无法推动具影响力的运动。他们当中没有人有出国的经验，他们的国家受压迫，百姓疲惫不堪，政府腐败，宗教肤浅，这个运动的策略毫无章法可言。他们没有总部也没有总干事，他们凭直觉设立计划。这个运动不但不切实际，而且太过极端跟荒谬，太求快心切，缺乏机制，更不尊重传统，甚至颠覆社会阶级，给妇女跟弱势团体太多的力量跟关注。这个运动真的是注定是要失败。但稀奇的是，他不但没有失败，反而成功。不但成功，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的运动。在短短30年间，耶稣基督的信息传遍世界上各大港口、城市、乡村，他的感染力像瘟疫一般强烈又迅速，人们不惜生命前仆后继使他继续延续下去。教会或许会争论不休，信徒或许会陷入世界的迷惑跟试探，领袖或许会短视或偏差，但整个运动，祷告的运动，仍然会继续前进，因为这是属神，不是出自人手的运动。所以原本是会失败，至终不会失败，因为这是属神的运动。但愿我们在座的学弟学妹，在这神学的几年装备里面，各种的这些神学知识都很重要，报告老师的课程都很重要，但求助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没有操练，没有学习，没有奠基祷告的生活，当你到教会实际去打仗的时候，告诉你很辛苦的，因为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根本没有能力。你以为我们很多的属灵的知识能够叫一个人成长吗？ Mission impossible。 我跟我的师母我们服侍了34年多，六月八月满35年，这些年我们好多的失败的经验，真的必须回到神的话，回到祷告。但愿你我爱祷告。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祷告很重要，但是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祷告。我说我们要为这个向神认罪，因为神的儿女们不喜欢跟耶稣讲话。我们喜欢读书，我们读属灵的书报，我们喜欢参加读经，我们喜欢参加小组，参加团体，我们就是不喜欢跟神讲话。这位我们属灵的新郎，他何等伤心，我们不喜欢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代替祷告。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服侍的好。既然约翰卫斯理说，如果神 不做别的事，只回应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约翰卫斯理的门徒们，让我们一起学习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就来祷告。请大家大声唱啊！我的师母早晨出。